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今天也是封城之后，已经我都记不得第几周了哈，时间总是这样子在封城当中逐渐的过去。然后这一周开始，我们也要开始戴口罩啊。终于，澳洲人开始决定啊，整个 Victoria 的应该说在整个 Metropolitan 的 area。我们要开始戴口罩，我想对我们华人来说，这个是早就已经应该要做的事情哈。现在终于我们戴口罩出门，不用觉得太奇怪。今天我也想借着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在第五章里面教导我们有关教会的内部的伦理，还有对外面的社会的这一个责任。在有一些国家地区呢，那里的大环境比较特别一点。比如说在这里，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去跟政府登记，部门登记，我们要成立一个教会，我们是社团法人，是非盈利的机构。可是在有一些国家呢，却不能这样做，你不能登记成一个宗教组织，因为在那里他不承认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所以教会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就不得不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或者面目出现在这个社会里面。那在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就把教会呢登记成还是社团法人，但是这个社团法人不是教会，这个社团法人呢是社会上的公益机构。比如说这个公益机构呢，我们是专门来辅导或者来推广家庭的观念，辅导夫妻关系、夫妻儿女的关系，以这样的一个面目来跟政府登记。那当然也实际这个机构或者说这个教会也是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在周日的时候他就以一个聚会的形式出现在他们所这个租的办公大楼或者是什么家庭里面，这样的一个聚会，或者以一个諮商的一个公司的名义来向政府登记。那其实当这个教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社会里面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其实很凑巧的，反而很符合了，或者说有一部分符合了初代教会的形式，因为初代教会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很多像諮商机构啦、家庭婚姻辅导啦，这方面在西方国家呢都变成了专业机构了，还有专门的机构，它应该都不是宗教组织，它专门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一些特别的环境里面，教会跟这样的公益团体反而是相当程度的结合。在第五章里面呢的分段，我们可以分为三大段。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怎么样劝诫教会当中不同对象，这个是以他的年龄来区分的应该有的态度。三到十六节呢是特别讲到要照顾教会中寡妇应该有的态度跟他的一个纪律。十七到二十四节主要讲的是有关长老的供应跟他的纪律。从这几个分段或者教导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意识得到，当时的教会呢好像自成一体的一个社群。就是当然作为一个罗马的公民，你需要遵守罗马的这些法律的规定，可是在教会里面，教会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伦理的态度，还有他自己所形成在这个社群里面应该有的纪律跟他的一些社群法则吧，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所以你会发现教会跟社会有当然有重叠的部分，但是也有他独自跟社会不同的这一个部分。在一到二节，保罗劝诫提醒提摩太要劝诫教会当中不同对象应该有的态度。保罗是用年龄的方法来，还有性别的方法来区分他，就是把教会当中的年长的就视之为父亲视之为母亲，把年轻的呢视之为他的弟兄，视之为他的姐妹。他特别提到对姐妹要有清清节节的心，当然讲的是纯洁的意思哈。因为我相信提摩太当时的年纪应该是很年轻了，当他去这个牧养这些年轻姐妹的时候，当然保罗特别提醒他，你心态当中要非常非常的纯洁这样的一个意思。我觉得这里就好像我们华人的我们的古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别的老人、别人家的老人当成我们家的自己老人一样这样子来看待。别人幼小的孩童是 好像视之为自己的孩童一样来看待。其实这样的伦理，我相信对我们华人来说，其实不是太奇怪的，其实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好比我们来到澳洲，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的跟我们年龄，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的人呢，我们就把他称之为叔叔，称之为伯伯，对不对？好像视之为家人一样。可是你发现在澳洲白人社会不是这样，他把比较年长会称他为 Mr. 什么什么人， Mrs. 什么什么人，就是还是很尊重，可是没有把他视之为好像自己的家人，对不对？可是在我们的华人群体里面，我们自古以来，我们很自然的看到跟我母亲年龄差不多，我们就称他为阿姨，现在跟我完全没有血缘的关系。我们刚来澳洲的时候，我们说请你叫某某人叫他阿姨，那个澳洲人白人他吓一跳，怎么会叫我 uncle 呢，叫我 auntie 呢，他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后来逐渐因为现在华人越来越多了，所以他们了解华人的文化，所以他们我感觉现在他们也接纳也习惯了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华人称他为这个 auntie uncle 啊，他知道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视之为自己家里人的一种态度。所以我觉得华人我们的古老的这个教导啊，这种亲属关系的教导，跟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是完全一致的。我也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同样，我们对年龄不同的人，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他们表达我们对他们的一种关心。再来3-16节，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要照顾教会中寡妇应有的态度。提到寡妇呢，其实圣经当中有许多次，从旧约开始就有许多次提到要对寡妇的这方面的一个照顾。我相信可能因为古代我们一般来说女人的生命好像比男性要多几岁，而且男性可能因为战争，可能男性因为外出要从事工作，所以男性的寿命比较短啊，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也就造成了在古代社会当中寡妇的存在的比例，似乎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似乎是不少。所以圣经也特别提到要对寡妇的一些的照顾。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4:19这里说哈，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上帝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个也是在这个路德记当中所提到的背景故事哈。当有人在田里收割的时候，你收割完掉在地上那些庄稼，还有你收割完之后你已经带回家了，突然想到哎呀，我还有一捆，还有两捆留在田里面忘了带走，你不要回去取，因为你要把那些留给社会里面的孤儿跟寡妇，或者说留给社会当中的这一些弱势的群体，让他们也有食物可以吃。那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还有一个规定啊，25:5，当然这个是在古代了啊，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这个意思说家里面有两个兄弟，结果哥哥呢过世了，留下了大嫂，大嫂不可嫁给外人，是弟弟要去娶这个大嫂。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孤儿寡母他没有生存的能力，他需要有一个机制来照顾当时这样的寡妇。所以在犹太 的古老的传统里面就形成了，如果哥哥过世了，弟弟就有这个义务要去娶他的大嫂成为他的妻子，他的意思是要来照顾他，他要来照顾这个孤儿，是这个寡妇，是这样的一个用意在背后。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哈，当然我想我们不要细细的去解释这个在3-16对寡妇和应有的态度，因为对寡妇的登记入册这些事情，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已经跟当时不太一样了。当然我相信我们读这些经文当中也没有难理解的一些事情，也有对寡妇的一些提醒啊，叫寡妇还是要这个有他一定当行的一些的教导。我想在经文当中都已经提到，我们就不太细细的去讲，但是我要把它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教会中对弱势群体的关顾，这个是教会本身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部的伦理。 就是教会，我们不只是这里，我们在教会就讲救恩，来了就是大家就是团契，讲讲救恩，讲上帝如何爱我们，他怎么样把上帝的救恩实践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呢？就好像照顾寡妇，照顾教会里面的弱势群体一样。最近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我就听到至少有两个教会，听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教会有些教会有背包客，有的教会呢有青年团契，这样的在读书的或者在这边原本在打工的一些年轻人，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他们回不了中国，他们在这里也找不到工作。那至少我就知道有两间教会，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基金，他们就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给这些需要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既没有工作还得吃饭，又拿不到，因为他不是澳洲的身份，又没有社会福利，又回不了国，那这里生活怎么办呢？还要付房租。所以教会，我知道有一间教会就在教会当中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服事的岗位，好比说教会的 gardening 啊，请他来负责教会的 gardening， 因此给他了一些补助。那另外一个教会呢，就是特别在这个时间设立了一个关怀基金，让弟兄姐妹除了给教会的奉献之外，也来特别的奉献给这些教会里面需要被帮助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体现了在这里的教导。所以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制是来关怀教会当中的弱势群体。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教会制成一格，跟社会，我现在讲的是说跟当时的社会非常的不一样。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它已经实践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的一个蓝图在里面。社会主义不就是这样吗？要照顾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所以在当时保罗所给提摩太的教训里面，已经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有社会主义的影子在里面啊。所以教会自成一格。后来当基督教会成为国教之后，教会还是继续承担了非常大的社会责任。比如说当时的人一出生之后，他的没有所谓的户籍的，他是要到教会去登记，我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的，所以他的出生，他的结婚，他的过世都是登记在教籍，所谓教籍这个里面。所以当我们现在去查一些特别西方他们的，去查他们的祖先从哪里来的，这些资料不是去政府单位，而是去教会，古老的教会里面去查他登记的那些他的名字。所以这个是在上千年的历史当中，教会在国教的那个年代，他承担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所谓户籍或者社会关怀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当然当时的社会没有 Centrelink， 好像我们现在你作为澳洲的公民，澳洲其实是一个非常社会主义的国家，你没有工作了就跑去跟政府申请失业救济金。我想澳洲的福利，至少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在西方国家来说真的算是相当相当不错，虽然现在跟20年前比起来已经福利少了很多，可是在跟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还算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社会没有 Centrelink， 那怎么样来帮助社会当中那些穷苦的人呢？当时的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大公教会嘛，就是天主教会，那个时候就负担起了相当的程度，就透过修道院担负起了相当的一个辅助贫穷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这一些所谓的救助的工作，特别以澳洲来说，都已经归给政府去管了。所以政府有它的机构，怎么样来照顾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不过不代表现今的澳洲社会就没有教会参与在里面。像救世军是我们最明显的所知道的一个例子。救世军每一年至少有一天，他有所谓的红盾行动，他在路上会拿着这个奉献的这个盒子请你能够奉献一些的经费。救世军是澳洲非常主要帮助弱势群体关怀社会上弱势群体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救世军这样的观念其实是从英国开始的，英国救世军的创办人就是觉得他看到社会当中许许多多的这些弱势群体，而教会却没有帮助他们， 所以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就成立了一个救世军的这样的一个宗派，那就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帮助社会上的边缘人或者穷苦的人，然后带领他们能够信耶稣啊，这个是救世军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那当然天主教会也是一样，其实我澳洲政府每一年拨给天主教会的这个社会救助的金额是非常非常庞大，不过我没有去查，我知道有一年我有听到新闻的报道，我知道那个金额是相当相当的庞大。当然这些救助的机构包括圣公会、浸信会，他们不是以教会的面目出现，他们是在教会这些宗派教会的另外成立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专门来帮助社会上穷苦人的，而这个机构的经费一部分是政府的透过给他们的这一个资助，一部分呢就是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见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教会当然在这里我们兴旺福音，我们传福音，我们传讲救恩，我们在这里享受主的慈爱，享受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但教会的责任不是只停留在这里而已。其实从圣经的教导，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耶稣也常常跟随他的门徒说要去帮助那一些孤儿寡妇，去帮助那些社会当中贫穷人啊，这个其实是教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存在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教会的存在不是单单传讲救恩而已，教会存在的目的也需要去帮助社会上的穷困的群体。虽然有的像我们教会可能力量不够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教会内部需要被帮助的人，或者我们附近所知道的一些需要被帮助人，透过教会的这个方式或者名义去帮助他们，这都是我们可以应该去做的，也是应该去思想的。我今天的主题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哈，我就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念，请。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他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要坏。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里的我选的是从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出来，所以你念起来是非常非常白话文哈，不是我们的和合本哈，是非常非常白话文。这一段经文是就是在讲到对寡妇的一些照顾。保罗意思是说，假如家里有寡妇的话，自己家里的人应该先照顾他，而不是反正我有寡妇，反正教会又有帮助寡妇的方法，我就推给了教会。OK， 所以这里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他说我比不信的人还要坏，可见这句话讲的是给信徒了。如果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我信了主，而我却不照顾家里的人，后面这句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他的英文是 immediately。Family 就是他的近亲，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尤其不照顾自己的近亲的话，他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要坏。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见，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一个本身的责任。基督徒不是说我信了主就好了，我就反正等着上天堂就可以了。你会发现他有马上有一个的一个责任，他需要照顾他自己家里的人，尤其是他的近亲，他要想尽办法来照顾他的近亲。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个基督徒的伦理啊，基督徒就是个人的伦理跟教会伦理，它是一个模式，就是我们不是单单信了耶稣就好了，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生命的改变到底要呈现在哪些方面呢？去帮助社会当中需要被帮助的人，这就是一个马上可以显现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一个生命的态度。而且保罗这边特别说，如果不照顾，就是背弃了信仰，就是你是违背了我们的信仰的。这样的人比不信的人还要坏，因为不信的人都还懂得要照顾自己的亲人，信耶稣人怎么还不照顾呢？这不是比他们更坏吗？所以这不是背弃了信仰吗？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特别在这里提到，我也选了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要忽视了，不要以为我就是信耶稣就好了，信耶稣之后其实后面有一些我们的责任是要去承担的，最基本的就是对自己家里的人，我们需要照顾他们。刚刚我们谈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八节，在这里我们也解释过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就好，我们需要 还要照顾我们自己的这一个亲人。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点的学习，当然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家人，我想这个不必多说吧，我想我们一定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在教会呢，我们需要照顾教会内需要的人，不一定是寡妇，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跟保罗那个年代的社会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帮助有需要的人。那教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呢？当然因为澳洲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福利国家，所以弱势群体已经基本上被很多机构或者政府都已经在照顾他们了。但是对教会来说，我们有一个责任，可以说我们去帮助一些在落后国家的。比如说当我们常常讲宣教，宣教其实当我们讲宣教一样，不是说带那里的人信了耶稣我们就走了，带那里的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去思想他们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去改变，去使他们的生活环境能够更加的改善。所以盖学校小学这个是非常有的人就是这么做的，在偏远的乡镇那里没有学校我们在那里盖一个当地可以用的学校。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去帮助，好像以前我们在 SDA 在那个安息日会聚会的时候，有一次我坐飞机从缅甸回来，我刚好坐在我旁边的一对也是回澳洲的白人，我们就聊起来了。他说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是安息日会。我说你们去那边做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去帮助当地的村落，就他们那边的教会的村落里面去挖水井。因为这个澳洲白人呢，他是过去就是在做水利方面的这个专家，所以他去那里帮他们盖水井。因为退休之后也时间很多，就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考虑，我们可以来思考的这些事情。我们当我们出去宣教，在澳洲好像没有我们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可是当我们去做宣教的时候，在这些落后国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金钱，可以用我们的才能，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这都是教会可以做的这些的我们可以做的一些社会的责任。提到缅甸，我又想起来缅甸因为毒品的关系，还有过去早期战争的关系，还有现在毕竟也开始所谓的经济比较发达，许多的人特别在乡下的地方，在山上这些人就把孩子留给祖父祖母，自己跑到大城市去打工。那有一些在大城市里面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他们被毒品吸引了，或者他们发生了意外了，就留下了很多的孤儿寡母在山上。我想这都是我们当我们去做宣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透过教会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来做我们一个教会所应尽的社会责任。所以上面写了帮助背包客啊，盖小学，或者在一个学校里面我们设立奖学金啊，这都是可以来尽一个教会的社会责任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在17到24节这里谈到，主要谈到教会的纪律，这里的供应给完长老的供应跟纪律，他的对象当然讲到的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我们广泛来讲到教会的同工了。不过后面我会把它扩展，是说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有某一定程度的一个纪律。我们前面提过，前几周我们提过，长老就是当时的传道人或者是管理教会的人，因为使徒是在每一个教会之间巡回的，他在某一间教会这里设立长老之后待一段时间培训同工，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等他再回来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的事情了。所以教会当中主要的传道或者管理教会，就是由长老或者当时的执事来做这样的事情。这里谈到加倍的敬奉，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还有传道的，要给他加倍的敬奉。什么叫加倍的敬奉呢？敬奉已经很好了，还要再加倍。这个加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在态度上，还有给工人就是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薪酬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供应给他们，就是态度再加上薪酬这叫加倍的一个敬奉。其实在从旧约圣经开始，保罗在18节说牛在场上采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就说牛在采谷的时候他也可以吃这些东西。他的意思在旧约里面，这是从申命记25章4节引用过来的，主要他的目的是在讲解传道人就好像旧约时代的立位人。以色列的支派里面，上帝特别拣选的立位支派，分地的时候没有给立位支派任何的土地，其他的支派都有。 他的目的是要叫其他的支派来供应利未人的需要，因为利未人是上帝特别拣选，专门在圣殿当中来侍奉神的，成为祭司的，成为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同样的，保罗把这样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教会需要供应长老或者传道人的他们的生活当中的需要，这个是供应。我想这个观念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应该都不陌生，但是弟兄姐妹也许会问一个问题，到底应该多少的供应才叫供应呢？刚好最近我跟别的教会联系，我看到他们有一就是提到他们怎么样，他们教会的章程里，不是章程，他们教会的一个反正有一份文件当中就提到，他们对传道人的薪水的供应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因为这个大家比较有一个同样的一篇准则可以来遵循。在他的那篇文件里面就提到，他们给传道的薪水是这样安排的，传道人刚毕业一直到三年左右，大概是以现在2020年的标准来说是62000块一年，4到9年是74700块，我不知道他这个怎么算出来的，还有一个700块在后面，我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哈。10年以上是82200块。那据我理解，这样的一个薪水的金额，大概是大学的讲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年资所来计算。当然话讲回来，我想包括我们教会。很多教会也许没有办法供应传道人这样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你需要知道，其实这是很多教会给传道薪水就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在做的。他们的奉献怎么会那么高呢？那就是教会的长老或者弟兄姐妹就是有这样的观念，他们就是有这样的奉献来支持他们自己传道的需要。当然我也相信一个正常的传道人，他不会因为薪资的高低而选择来不来，因为这毕竟不是在找工作，他会按照上帝的呼召去到某一间教会。但是话讲回来，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对长老对传道人所谓加倍的敬奉，我们不只是在态度上尊敬我们的传道人，在他的供应上，我们的确也需要这样子来供应我们的传道人。不然讲一件就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如果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想要在墨尔本就算在 Springvale 这个地方，他希望能够买一个 apartment 买一个房子吧，他的薪水能够来我们的薪水能够帮助他去还银行的贷款吗？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就给各位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以及现在在澳洲一般来说传道的水平大概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接着保罗就提到有关长老的这一个纪律，人都是人，长老不一定，或者传道人不一定都不会犯错，传道人也有可能犯罪的啊。当然这里的犯罪有可能是对社会上来说犯了社会上的法律，也有可能是在道德上的瑕疵道德上的瑕疵。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说，如果要对长老或者传道人控告的话，要有2-3位以上的证人这个目的是要保证他是确切的证据才能受理对传道人或者长老的一个这样的指控，免得可能只是我对长老不满我就来控告他。我想这个是保罗为了保守这样的一件事情，也表示对长老传道的一种尊重。但话讲回来，人都是人，传道人是人，弟兄姐妹是人，任何人都有可能软弱的时候当然保罗这边特别说，若属实，在20节这样说如果发现这一个证据是确切的，就当公开责备。当然这个处理的事情我们需要看当时的环境跟整个大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了。在这里公开责备呢，我个人觉得很可能是指着假教师而言的。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前面的经文已经有2次责备教会当中有这种的假教师，他们可能看起来很敬虔，后来教会就觉得他们既然这么敬虔可以又懂得教导，就让他们做了教会的长老，很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保罗说，如果长老也在教导这种假的教师的话，需要公开的责备，好叫其他的人也心生警戒我的意思说，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大概不会有传道人和变成假教师了， 但是如果有传道人有在比如说犯了社会上的法律或者在道德上有瑕疵的话，教会应该要有一个方法来处理哈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也许是私底下的一些处理的方式，但是它结局怎么结论应该怎么做呢？后面我们再来谈。当然保罗也特别提醒提摩太，所以因此处理这样的事情呢要公平公正，要谨慎，要清洁。所谓清洁说免得就是免得在罪上有份，因为可能哎呀教会的传道人这样子做你觉得要替他隐藏就替他隐瞒，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就变得在罪上有份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代表使徒来处理这些事情嘛，所以就提醒提摩太要有这样的态度去处理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说不要仓促按手的意思在这里，因为很可能还没有查清楚这个长老或者传道的背景就按手了，他就成为教会的长老，成为传道人，再去处理总是比较困难啊，总是比较困难。在二十四节这里有提到有一些罪呢是先到审判台前的，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啊，所以不太懂什么叫做罪是先到审判台前。他的意思是说有一些的罪呢其实已经受了神的审判了，有些罪是显明的啊，这些显明的罪呢其实已经受了神的审判。当然这里保罗没有明说哈、啊、神的审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许是他自己在遭到一些不幸的事件，或者是自己他非常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糟糕这都有可能。我们在这里不知道保罗的用意到底讲受了神的审判的细节到底怎么样。但是这里保罗是说二十四节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保罗是说有一些罪呢是明显的，你一看其实大概调查一下大概就知道这个罪是明显的。有一些罪呢是不明显的，它隐藏得很好的啊，不太明显，所以需要去细细的考察才知道到底是真是伪。同样的很多人的善行也是一样，有一些善行是一看就很明显的哈、啊、这件事情他做得很好是善行，有一些善行呢也是不明显的，需要你好好的去观察去了解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是暗暗的行了许多的善事的。所以最主要保罗在这里就是提醒提摩太，不论罪或者善行，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要谨慎观察的才会发现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些的学习哈，怎么应用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其实在现代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教会的章程，并没有教会有我们自己的章程，而有自己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都会对这些事情有一些guideline， 就是一些原则性上的一些文字的处理在那里。不过必须我要讲一个观念，如果教会处理事情都要拿出章程来证明谁对谁错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没有彼此相爱。当然彼此相爱不是相怨，不然我们就变成罪上有份，当中的这个界限的区分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最后面的圣经最后面的这一个启示录里面有七间教会写信给七间教会，第一间教会应该就是以弗所教会。如果你还弟兄姐妹还有印象，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是什么呢？就是责备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在想为什么以弗所教会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呢？很可能会不会因为保罗在这里的交代，所以他们很非常认真的看待教会里面的纪律，教会的纪律就跟这个律法有关系了，所以很可能会不会因为很认真的处理了教会当中纪律的问题而失去了彼此之间的爱心呢？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必须说任何人任何弟兄姐妹任何同工，当我们在处理教会当中纪律跟爱心的时候，这个平衡是非常非常难拿捏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或者说每个的标准都不太一样。所以之后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祷告，知道怎么样有智慧来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从长老传道人到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认真的自我反省，如果我真的觉得我在罪上有份，我们应该自己就做一些处理了，而不是要让教会来处理这些事情。 坦白讲，人都有面子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一些事情好像还需要传道人，需要让长老来处理，我们总不希望这样。当然话讲回来，自我反省说的容易，做起来我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可是又好像放不掉那些事情。所以我就讲一讲在教会服事这么多年以来，所一些实际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其实有些弟兄姐妹会来找我们，他们谈到说他们觉得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有一些事情其实可能已经所谓犯了哈，圣经上所谓的罪，就会来找我们来谈到底该怎么样的处理。通常当我会把圣经的教导告诉他们，然后我会带领他们做一个认罪祷告，因为既然已经来找传道人了，他代表他绝对是已经要认真悔改这件事情，不然他不会来找传道人的。所以我们就为他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然后勉励他，陪伴他，让他结束他过去的罪行。那一般的处理呢，如果他是教会的同工，我会跟他说，你先暂停教会的服事，暂停教的服事。其实弟兄姐妹，如果我真的觉得自己在罪上有份，我就自己应该先暂停教会的服事，因为服事是非常圣洁的哈，我就应该暂停服事来代表我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悔改。那特别有些情形，我们会停止这样的人先暂时的领用圣餐。大家还记得在圣餐之前，我们都说要请大家默祷哈，思想自己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一些地方。其实它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觉得我现在在罪上有份，我应该先暂时的停用圣餐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一个月才一次，你可能一个月，可能两个月，来代表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不然认罪悔改好像变得非常的怎么讲，好像不当一回事啊！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认罪了，我悔改了，没不需要任何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让自己或者教会跟某一位弟兄姐妹说，我们停止领用圣餐一次，这个好代表我在上帝面前，我真正的痛心悔改，知道我做的，我得罪了神，这是一个方式。所以等一段时间，就说这个人的罪行已经没有继续下去了，他再恢复，这个是一般教会在处理啊这样事情的一些方式。那我们再讲一些今天的整个第五章的一些结论啊。教会需要参与社会的救助，如果我们社会上力量不够的话，至少我们要照顾到教内的弱势群体。讲到纪律的部分，每一个人不是只有长老，不是只有同工啊，不是只有传道人，是每一位肢体，我们都要有自我反省认罪的能力。因为教会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你说教会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纪律去处理这样的事情？通常这样的所谓纪律的处理呢，如果是犯了社会上的罪，当然这个没有话讲，你社会上的罪都犯了，当然你需要按照法律去处置。常常有一些的罪呢，是圣经里面认为的罪，却不是法律上认为的罪。这个部分就是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小心去面对。每位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能够自己有认罪反省的能力，然后去找传道人为我们，这其实这个以天主教来说就是一个告诫。我想我们看过这个电影吧，常常神父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隔壁就来一个罪人，他说神父啊，我犯了罪，因为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神父就为他祷告，神父就辅导他，也让他从罪恶当中离开。这个处理方式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自己认罪悔改，自己知道错了，可是力量又不够，而且又担心因为我的罪上帝管教我惩罚我，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私底下去找传道人去讲这样的事情。传道人神父其实一定会为这样的事情保密的，没人会把它讲出去的。其实澳洲的法律甚至于规定一件事情，神父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他不可以把别人告诫他的事情讲出来的，甚至于到这样一个程度，不然没有人要去找神父告诫了。以后一有什么杀人犯案件，那我把神父找来，你做证人，那不变得好像就谁会去找神父告诫呢？所以甚至于法律有保护 到这样一个程度，当然每一个传道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道德意识，我们不会把弟兄姐妹私底下跟我讲的话，特别是这方面的事情去把它讲出来的，这是做一个传道人最基本的一个道德的操守啊。因为教会是圣洁的，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的能力，如果自己有缺乏，需要找传道人来陪伴我们。所以教会有自己内部的纪律来显示出来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但是这些纪律后面都是带着恩典的。第二个，你可以发现，比如说停止这个暂停这个领用圣餐，暂时从服事岗位退下来，它都是有一个时间区段的。这个时间区段过后，代表我认罪悔改的心，我的行为表现我也改变了，教会会再恢复的，再恢复它原来的侍奉，恢复它领用圣餐的。你会发现，这就是律法跟恩典的一个平衡。人都会犯罪，有一些是内心的罪，其实我没有什么行为不对，只是脑海里面想到一些不该想的事情。这些事情你不用来找传道人，因为每个人脑袋里面都控制不住，你自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可是如果行为上真的做出来一些违反了圣经教导的事情，自己当然还是可以认罪悔改，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力不够，需要传道人陪伴，你需要去找教会的长老传道人来为你做赦罪的祷告，来度过这样一段困难的时间。所以教会遵行纪律是教会圣洁认罪的一个表现。所以想最后的总结就是，教会要有社会的责任，教会也有自己内部的伦理。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提醒弟兄姐妹，认罪祷告其实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每一天都要做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可能今天我讲了一句话得罪了某一个人，我就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因为这其实是一个灵命增长的一个过程，好的一个过程。我也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应当不至于在行为上做出了不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特别我们讲到对这一个自己家人的这一个照顾，我相信我们教会至少我观察起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相当程度的照顾自己的家人，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的，我们也巴不得借着这样的机会在神面前重新思考，重新反省自己在家庭当中的角色。最后让我们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在教会当中成为你的儿女，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托付给我们，当一个人成为你的儿女之后，我们有自己应当要遵循的纪律以及要尽的这些责任。我们感谢主借着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的社会责任，以及教会内部的伦理，以及自己家人自己应该在家中所进行的伦理的责任。主，我们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各自的家庭当中蒙主的恩，让我们在各自的工作上也蒙主的恩，好叫我们有足够的奉献能够来支持教会的传道人的需要。主，你说他们应当受加倍的敬奉，主啊，你巴不得这句话真的可以成就在 Springvale 的教会里面，来帮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敬奉我们的传道人，让他们在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无所这样的一个忧虑，可以专心的来侍奉你。主，愿你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但在家庭上，在关系上，也在财务上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